面的目标、使命跟这个策略给大家发下来。如果在座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这边还有一些的多余的 copy， 所以大家可以。那我们是也是临时决定这个礼拜天，今天这个礼拜天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来跟大家有一些的交通了，就是说我们是怎么样这个写出这些的目标跟方向。那礼拜五的时候，中心弟兄提醒我，这个礼拜天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不要过于枯燥 ，OK？ 要多从这个心路历程的角度入手 ，OK？ 这我回去以后就头皮发麻，这个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但是我想我还是会跟大家读圣经 ，OK？ 因为我发觉我跟大家在分享的时候离开了圣经的话，我就。就下面不太知道怎么讲了 ，OK， 我想先跟大家一起来看几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念好了。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的圣经念一下 ，OK， 大家一起来，耶稣。好，这一段的圣经我想大家其实都很熟悉是我们后人常常把耶稣的这段话把它就简称为所谓的我们把它简称为大诫命 ,OK, 那很几卷的福音书里面基本上都有记载这段的话耶稣跟门徒们提了。然后我们第二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一段的圣经我相信大家也又是会非常的熟悉，这个是我们后人就把它简称为谢谢，把它简称为这个大诫命大使命 sorry, 就是说那个神呼召了每一个信他的人跟随他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要去完成。那第三段的圣经我想也请大家一起来念。神说，神这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各样行动的活物。好，这一段的圣经呢，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是记载在创世纪一开始第一章的时候，讲到神的创造，讲到神创造人了之后，他特别的对他所造的人呢，有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托付跟吩咐，好了，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那这个呢，也是我们想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特别读到创世纪，读到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呢，就讲到看到神呢，他在整个创造的过程里面，特别是在创造的一个最高峰，就是讲到这个讲到人的创造，人被造这样的，然后呢，又把人他。神托付人的这些的很重要的一些的使命跟职责，就在造的时候就给我们讲清楚了。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了。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为了今天早晨我们你的众儿女能够一起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一起来认知，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恳求主你的圣灵亲自在我们当中。来开我们的心，主啊，就像你的历史历代的圣徒在追求你的路上 我们常常所发出的呼求一样，真是愿意你的圣灵能够把你的心意简明在你儿女的心中。因为人的言语是有限的啊，人所做的也是无力的，乃是靠主助你自己圣灵的工作，才能够把你的心意啊显明在你儿女的心中，才能够成为我们真正改变我们生命的导航。我们谢谢主，为着早上你所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求主你继续保守带领我们下面一起分享，一起来听到的时间，愿主你自己亲自来祝福你自己的话。谢谢主啊，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这三段的圣经啊，对我影响非常的深可以说是这三段圣经所带出来的内涵呢，用英文有个词叫 passion 啊，中文应该翻译成什么热情啊，三大热情哈，这好像讲起来有点不太顺口。那就是大家待会儿英文听到 passion 的意思呢，就是一种心里面有一种极大的热情，极大的一种盼望，极大的一种动力。我就不知道大家可以想象到，就是非常的愿意去做这些的事情。那这三段的圣经呢从我信主之后慢慢的这些年一直在影响我，一直在可以说是也是在带领我。OK， 那以至于说呢，我发觉日子越久，我反而越去读这三段的圣经，日子越久呢，我反而越觉得这三段的圣经呢所带出来的真理在我的生活里面有很多的应用，也有很多的这种开启，这样。所以以至于说呢我在每天的生活的当中，像刚才这个我们刚才圣台弟兄在最后的分享里面讲到我们在每天过生活的时候，我们在思考什么。然后我们今天的诗歌的敬拜里面特别是这两首诗歌里面都有很多的这种信息带出来。那我就发觉呢，就是说这三段的圣经在过去整个这十几年的历史里面就是我信主，我是92年信主，这些年17年里面一直怎么样的影响我。第一段的圣经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讲到就是说是所谓的我们要去爱神。那我记得我很早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挣扎，我说主啊，这个我做不到。 OK， 那因为这个里面讲到就是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我当时做不到这个结论很快就得出来了。 OK， 所以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去琢磨就是到底这个结论对不对，很快就得出来了。但是让我琢磨很久的就是说是神，他我相信他也知道李辉是做不到的，他为什么仍然把这个诫命好了写在圣经里面，而且以至于让历世历代的圣徒们都来认知，而且都来学习，而且都来还在努力的去操作这样。所以说我当时就非常的 puzzle 非常的疑惑，就是说是，所以说我就以至于说借着这样的一个的不理解吧，所以我就常常的就着这段的圣经去思考，常常的就着这段的圣经去问神，就是说我说主啊，就像我如果是我养一个孩子的话，然后我很希望他能够长大成人，我很希望他能够成为有用的人好了 ，OK， 啊，成为别人的祝福 ，OK， 要成为这个主所喜悦的人。然后，但是我如果给他一个目标，让他觉得一辈子做不到 ，OK， 那我就要非常的犹豫，说我到底要不要把这个目标给他？我也会非常的犹豫，说是我到底如果想要给他的话，我应当什么时候给他 ？OK， 所以以至于说呢，我在整个的这个很多的挣扎里面的时候，我就说主啊，为什么？主要为什么这样？那我不见得有什么答案 ，OK。但是我发觉，在整个这些年在问这个为什么的过程里面，我发觉我对爱神的这个 passion，OK，、okay, 就是这个热情好了，就是因着我常常的问这个问题，因着常常问主说，我说主啊，我很愿意做，我很希望能够做，我很渴慕能够做，而且我非常羡慕那些已经在我看来做到的，或者是做的远远超过我的，而且做得很好的人啊。这个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弟兄和姐妹，那历世历代的圣徒，大家有机会去读到他们的传记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他们所做出来的。 所以说以至于说我去想到这些人，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对神常常发出这样的一种的愿望吧。 OK， 那以至于我后来才发觉神在我的心中到底在做什么，就借着我这种的好像不理解，借着我这种愿意去不断地问神说为什么做不到，你为什么还要给我，如果做不到为什么还要我去做，那这样的好像的这么一种的询问，这么一种的往来吧，反而就是说神借的这样的过程呢，让我的心里面不断地建立起来这么一个 passion。 所以以至于说呢，我后来慢慢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我心中非常的感谢神，我心中非常的感谢神，因为我发觉我的重点不再转移，不再是在问说做不到为什么神还给我，而是转成就是说是神他其实一直在带着我在往在做，一直带着我在爱他。 OK， 所以那我就发觉说我心里面的这样一个 passion， 这么一个热情，被神就在我的心里面把它给建立起来了。以至于说呢，不管是在我个人的身上和在我家庭的身上，我看到神很多很多的爱。我有时候常常跟我妈妈讲，这个我回想我小时候的历程，有几个关键的时候幸亏是那么样发生了，否则今天不见得站在这边跟大家。然后我这次去中国跟那边的大学生也分享，我说大家好好珍惜这大学时代的日子。我回想我在大学时代有几个关键的时候神也有作为，虽然那个时候我不认识他，以至于上个月就是我能够也站在那边跟大学生们来分享。所以我在发觉，然后以至于说我在看我个人的生活的时候，我就觉得神有很多很多的爱在我的生命和生活里面。然后我去看我周围的这些弟兄姐妹，就在座的每一位的时候，我可以非常坦诚地讲，我可以看到神很多很多的爱，很多很多的爱在很多的弟兄姐妹的身上。 OK， 那而且像我有机会回国干什么，那就觉得接触形形色色的人。 OK， 虽然可能接触绝大部分形形色色的人他们都不认识主，但是我在他们身上，不管是在我们眼里看来这个人是个好人，或者在我们眼里看来这个人是不太好的人，我还是在他的身上，即使在不太好的人身上，我还是看到神的爱。 OK，所以说我后来发觉说我而且我在那些好像在人看来不太好，或者在人看来非常卑微的人里面身上看到很多的尊严跟尊贵。 OK， 所以说我就觉得说哇哦，原来当我们心中被神的爱不断的来充满的时候，因着神的爱的在我心生命里面不断的有这样的工作的时候，我看我自己，看周围的人，看这个在世人眼里面非常被人瞧不起或者觉得卑微的人的时候，我的整个的眼光，整个的感受和认知是完全的不一样的。根本的原因就是神在过去这些年里面，他一直就是一直在我的心里面来倾注他的这样的爱。所以以至于说有些时候当我们想说我们好像遇到很多的困难然后以至于说呢我们觉得跟神的爱很遥远，其实如果说我们把困难定义成说心中想实现的事情没有实现的话 ，OK， 那其实可能在座的都有困难，我也有很多困难，很多我想实现的事情没有实现 ，OK， 那但是我反而回过头来去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发觉说神在我这些所有想实现的事情上没有实现的过程里面，却借着这些的事情，把他的爱又一次的浇灌在我的心里面。所以我后来就在我的整个的心思意念和整个的思想系统里面，有一点我是完全认定了，就是说是我要努力的爱神。这一点是我就是从此立下心志，就成为我的 passion。OK， 成为我的 passion。那我就发觉说，神因着说我们愿意在他面前把爱神成为我们个人的一个 passion 的时候，他就是不断的借着各样的经历，在我的生活里面倾注这样的 passion， 所以这是一种互相的这个共振的这么一个过程。共振大家知道吗？对吧？即使没学过物理也听过共振嘛，对吧？所以 OK， 所以说是那，所以我想到神我就兴奋 ，OK， 就是这样。我也不是害羞讲这些事情 ，OK， 想到神我就兴奋 ，OK， 我有时候翻开圣经我就兴奋。 那我就觉得有些人会觉得说是我跟我大学的同学去交往，去交谈，很多年不见碰到一起，他觉得李慧你很奇怪，他说哪有人这个想到说自己就是说好像有罪啊干什么，我们都挺不错的 OK， 或者是说是谈到神的时候容易眉飞色舞这样干什么。那我就发觉这些完全是因为神把他的爱不断地倾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也愿意回应他之后就成为我们的 passion， 成为我们的 passion。 所以这是第一点我需要 move on， 这是第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段的圣经也成为我的 passion， 就是讲到大使命。那我是学物理的，那学物理的呢我信主的过程呢是从追求真理的角度信主我开始呢就早年信主的阶段呢把神呢就当成真理的总和 OK。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呢，就是你学物理的话你就先从这个力学学起对吧，然后学热力学，然后学这个电学，然后磁学，然后量子力学，然后再往上走啊，还有更高等的这个四大力学 OK。 所以说呢，那个时候我在追求神的过程里面我就想说呢，既然是神是所有真理的总和的话呢，就像我这一个学一个学一个学学上来呢，那我在认识神的过程里面呢，我也需要呢把关于比方说神论、基督论、圣父论、圣子论、圣灵论、人论等等，我这些我也要学 OK。 所以说我也去花很多的时间去学，学了之后我发觉说哇、wow， 这个就像我们学了这个四大力学之后，然后又学了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之后，对不起啊，我今天用很多这种物理上的这些的名词，然后我们才发觉说这个宇宙的奇妙，这个自然规律的奇妙 OK。 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自然奇妙还不错，但是当我们觉得有一种的 ability， 就是有一种的能力 actually 能够去有一些的理解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我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我们觉得能一方面觉得奇妙，另一方面觉得好像而且能够去有一定的理解了，又跟我们的奇妙又加在一起的时候，你心中的这种热爱肯定会更增长了对吧。就在座的，当我们说很喜欢去做自己的工作做自己的研究的时候，这有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是这样的嘛，一方面你热爱这个然后你发觉你能够去理解它而且能够去 do something OK。 那同样的，当我们在我那时候再去默想这个大使命的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才发觉说，原来神对人的灵魂的爱的程度之深 OK。 那我就发觉说是人的灵魂的这个的得救，而且人的灵魂的这个成长跟人的生命的关系之深，是我们人不可理解的，而且我们人没有好好去体会的。像我平常跟在实验室的很多的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交往，常常第一个谈的就是今年方顶怎么样 OK。 然后或者是跟博士后的人谈，就是说哎呀你这个下一个 job 有没有眉目啊，有没有着落 OK， 那等等等等等等吧这样的。然后其实我很想问的不是这些问题，老实跟大家讲，我很想问的不是这些问题，我很想问你说你今天心情怎么样OK， 你很想问你说你最近是不是常常的忧伤呢？是不安呢？是焦虑呢？还是说你心里面常常有满足和喜乐在里面？这是我真正很想问的 OK。 因为我越来越坚信了 OK， 在神眼里面，这个工作也好 ，funding 也好 ，proposal 也好 ，job 也好 ，peanuts a piece of cake， yes， thank you， 就是非常容易成就的事情，这太容易不过了 OK。 反而就是我们人心里面，我们的灵啊，就是我们的心啊，好了，就是讲灵有点玄乎，我们就讲心好了 OK。 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魂 OK， 就是说能够常常的觉得说我们是安定的，我们的心里面觉得是有这个平安的，我们心里面觉得是有这个喜乐，这个兴奋的，这个盼望的 OK。 这个在神眼里面，其实在我们人里面就是最 care 的事情 OK。所以这个第二十马太福音第28:18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开始去默想，去明白，我发觉说呢，人灵魂的得救实在太重要了，人灵魂的得救实在是太重要了。 我在国内每年回去接触形形色色的这种高层知识分子，别的我就不讲了，就讲高层知识分子好了。我认识很多院士，我很多院士很多所长主任，也有很认识很多这个这个教授 ，OK， 什么长江学者 whatever OK， 然后当然也有很多学生跟 postdoc OK， 他们很多人就是完全在零在新的这个层面上有极大的需要 OK， 所以说。那我是觉得神呼召我们，而且对我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归于神，他让我们能够奉父子圣灵的名能够把福音去传给世人，而且能够把世人在让他的灵魂得救，以至于在这世上的生活的时候能够跟神能够接上。而且凡人所教神教导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我发觉是能够改变人的生命，真正能够改变人的生命，真正能够祝福人的生命的时候的一个是最根本的东西。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 become 一个 enormous passion， 就是我另外一个极大的热情。所以我看到不管是工作上的人还是日常在生活中接触的人，我很希望他能够得救。我特别是碰到没有得救的人呢，我碰到他我就心里就为他祷告，我说主啊，能不能让他得救？我主啊，能不能让他来认识你？主啊，能不能把这样的把这种属于你的生命，这种永远的生命，这种存到天上的生命，这种从天上来的这种的恩赐能够赐给他 ？OK，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神就是带领我信主之后。而且让我来明白能够认识到这个生命的重要的时候，他放在我心里面另外一个第二大 passion OK， 第三大 passion 就是这个创世纪一章26节到28节里面讲，我信主之后有个很大的挣扎，就是说信主之后到底要干什么。我相信在座的都有思考过这个问题，那可能有些时候觉得说答案也挺简单的，你就是好好聚会，天天追求成长就是了。OK， 我对这种答案呢，我始终不满足。我想这个可能跟学物理也有关系，就是说你学了这个东西，你到底要干什么 ？OK， 或者说你信了主之后，你到底要干什么？所以我这个永远我当时就非常的挣扎。我说难道我好像一辈子就是这种到了一个礼拜，到了定期的时候要来聚会。到了一定的时候要做另外一些事情等等等等，我就发觉这样的生活就是不满足好了。所以说我就也借着这个创世纪的1章26节到27节呢，我也在这一段的圣经上面这三段的圣经都是默想很多很多年 OK， 那今天不见得有机会跟大家仔细的分享，但是我就稍微提一下这默想创世纪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开始觉得我的观念上和我心里面开始有一些打开。我觉得打开原因是就是我发觉说呢，神他在每一个他的儿女身上的心意，我就拿我自己做例子吧。他 actually 说呢 ，there is lot can be done， 就是有许多许多是可以做的事情。因为我曾经有一段挣扎，我是研究黑洞的 ，OK。那这个研究这个黑洞的话呢，跟这个现代生活是大概可能是隔离。10万8千里，的确是隔了10万8千里 OK， 而且我们永远不可能说是派一个研究生上去测量一下，去了之后就回不来了 OK， 所以说呢，那永远都是说是稍微知道一下情况，然后再我们在这底下去推测。那我每天花8-9个小时研究黑洞 OK， 那乘以5啊，再乘以7 whatever OK， 那我有时候我在跟神讲说，我说我研究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我把我的毕生的精力多少三分之一或者是多少花在这些好像黑洞就永远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那我后来发觉神给我的一个很大的开启呢，就是说呢英文有个词就是 all truths are God's truths， 中文应该翻译成所有的真理都是神的真理吧 OK。所以当我们讲说我们在做一个研究的时候是在研究真理，对不对？研究这个运行的道理，物理就物质的道理嘛 OK。 那实际神就在讲说，你所研究的这个东西呢就是我的，大家明白这个逻辑吗 OK。 都研究这个东西是我的。他说，然后他说呢，你因着你认识我所创造的东西呢，你也来认识我。哎，我当时觉得非常的释放 ，OK。所以说，那我后来发觉说呢，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以前好像觉得是说你是全世界做传道呢，好像就非常的荣耀，的确非常的荣耀，我不是说不荣耀 ，OK。那但是我后来又觉得说呢，大家说是在医院里面工作，在 lab 里面给在那在实验室管账，做生物、做计算机、做物理、做 whatever OK， 在家里面全职做妈妈，非常荣耀的事情。所有这些的过程里面呢，神他你看他在人还没有堕落的时候，他说我造你啊，就是为了管理。我造你就是为了做这些工作，在人没有堕落的时候啊。大家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啊，人还完全没有堕落，神说我当初造了你，一切都是好的事情呢，为了什么呢？就是你来工作，你来给我管理，你来借着这个管理呢，你来好好的认识我，好好的享受我。这是极其神圣的一个使命，极其神圣的使命，而且极其让我们得满足的使命。我不知道大家如果说是写一个 code， 然后最后终于把一个东西算出来，大家肯定有满足感的嘛，对不对 ？Yes， yeah, OK， 对吧？然后这个或者是你算账然后 balance 了，这个哎呀非常好，这个对吧？所以这种满足感你知道从哪来吗？就是当初这个神就放在你心里面的 ，OK， 当初神就放在你心里面的，让你知道说你 actually 理解了他。你 actually 明白了他，你是能够从中得满足的。OK， 所以说我在去理解创世纪的时候，我就突然发觉说，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这个所能够涉猎的，所能够荣耀神的，所能够见证神的领域是广至又广 ，everywhere 日光之下是可以见证神、荣耀神的。这个是当初神在人没有堕落之前，就把这个使命、神圣的使命就附在人的身上。所以说以至于说，那其实当然有另外的问题出来，就是说如果说是犯罪了之后，神当初就像说是本来说我要 David 去做一个事情，他叽里呱啦什么都没做好，那我是不是就说算了，你做不好我就不给你做了呢？是存在这个问题嘛，对不对？这个神当初造了你之后，把这个非常神圣的、非常荣耀的事情，而且让我们得饱足、得满足、得平安的、得喜乐的、蒙福的这样的使命交给我了，然后，交给人了，人就说，都丢掉了，因为犯罪。但是神呢说呢，借着新造的人，格林多前后书里面讲的，借着新造的人，你还是能够做 ，OK。所以说我这是就变成我心中第三大 passion， 我黑洞我照样研究，哎，我研究的比谁都痛快 ，OK。那神也祝福。反正你就继续研究吧，就是这些钱给你继续去研究，我也不求多钱，但是反正就一直研究黑洞啊，研究完了之后再去研究磁场啊，再研究这个他造的自然是怎么工作的，非常的 enjoy，OK， 这是成为我的 passion，OK，流体力学 whatever，OK，所以那后来慢慢的到了我再给大家再我们看下一段的圣经启示录。第五章十二节，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从天上、地上和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大家这一段圣经可能也，我今天选的圣经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那这段圣经呢，是讲到说将来呢。主再来的日子呢，这七个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都归给他。OK， 然后呢，在启示录最后结尾的时候，有一句话很短，但是呢，非常值得寻味。他就讲了，圣灵和心腹都说来。OK， 很短。那这里面讲到两个位格，一个是什么？圣灵，对吧？还有一个位格呢，心腹。刚才圣台解释，心腹就是所有在地上属神的子民成为一个心腹，献给耶稣做心腹了。OK， 他这个时候圣灵跟就神跟他的子女嘛，对吧？ 干一件什么事情呢？来，对不对？就神跟他的子女一心，就同心啊，想一件事情，就是主的再来，就这么简单了，就是平铺直叙，就是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你去看整个人类历史的时候，什么时候神的子女跟神是完全同心呢？这样的日子不多，这样的时代也不多，这样的情形也不多。但是在这个时候，他说神和他所有选召的被联合在成为一个一体的，有一个心愿，而且是一致的心愿，说呢，主你来。OK， 所以我到后来，当我心中有这三个 passion， 啊，我这个三个 passion 一直成为我的动力，一直在动力啊，一直在推动我在往前走，推动我每天的生活。然后在过去的大概特别是最近两三年，我觉得神在借着默想启示录，借着很多的别的牧者的分享和我观察跟思考寻求，我开始看到，就是说神在整个大地上面呢，在现今这个世代啊，他在走往一个方向在动。OK， it's moving in a direction。OK， 再往一个方向走，那这个方向呢，就跟这些的圣经是接起来的，就跟这些圣经接起来。那个时候讲心腹，我觉得特别是作为弟兄来说哈，圣经上有用，既然有用心腹称神的儿女呢，我们就当然不敢反驳啊。Sure，OK， 但是呢，不太去思考这个角色和这个位格，就是说。那后来呢？感谢神的这个，我就不讲例子了。就是说，那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在我的心里面发生嘛。然后呢，我就开始发觉呢，我愿意以一种心腹的角色去想我自己。OK， 愿意以一种心腹的角色去想。基本上，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一个当时的一大的突破呢，就是说，你愿意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圣经上用新妇跟新郎来预表这个将来羔羊的婚宴的时候，基本上他的一个 basis 一个基础呢，是讲到呢，所有属神的子民跟神之间是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intimacy，OK，、okay? 英文叫 intimacy， 就是一种亲密的关系。那我们发觉，特别是像我这样理性或者是出身的人，背景出身的人呢，我们很愿意追求真理，很愿意去明白道理，但是愿意说是。跟一个人也好，或者跟一个神也好，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不知道在座的有些是容易有障碍的 ，OK。但是呢，神却知道说呢，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做基础的话，我们在神里面的追求，我们在神里面的服侍跟成长，是要受阻碍的，我们而且是走不远的。所以神在这一点上是非常的清楚的。所以说呢，他用这样的例子，他来告诉我们说呢，他说你来与我亲近，你来追求我，我们与神之间建立起这么一个 intimacy 的关系 ，OK， 所以这个对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也让我就是说愿意，就是说在一个非常个人化的层面上，在一个个人心思意念上面，我愿意跟神来说呢，我说我要跟你建立一个爱与被爱的关系，我要跟你去一个接纳与被接纳的关系，我要跟你建立一个完全敞开。而且完全愿意来顺服在你里面的关系，所以这么一个愿意建立起这个亲密的关系这样一个突破，就是我觉得是在认识我们是心腹的这个角色里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至少对我来说成长过程里面对我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那这个环节的一个认识呢，也就是让我能够明白，就是说神为什么在这个世代里面他要用这样的比喻来描述所有属于他的子民，他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关系要来帮助我们，来在这个末世这个时代来面临这些挑战？因为就像我们去看我们现在生活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的需要，我们看到有许多的艰难和挣扎，我们所非常需要的其实就是一个亲密的跟神的一个关系，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和带领和帮助。那以至于说我们 那后来我发觉愿意跟神向神敞开，愿意跟神建立起这种亲密的关系之后，带出一个很大的果效出来，就是说我以前常常我们心思里面常常最多关心的就是说是我的事情有没有成就，我所想做的，我所想希望的有没有成就。信主之后稍微这个稍微修改了一下，就是说是主啊，我想成就的这事情也是你所喜悦的，所以说你能不能帮我来成就。到后来就是说呢，变成就你发觉跟神建立起这些亲密的关系了之后，你开始你在你的寻求，你在你的关系的建立里面，你开始有些改变，你就说是主啊，你心里在想什么。就我从这些关系里面还慢慢有些出来了，而且主动去问说，就是非常的关心神心里在啊。我还记得，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有一次请大家来写说神心里在想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我回去把我所收到的答案仔细的读了一遍，做了一些统计的，只不过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来分享最后统计的结果。有几个弟兄姐妹是讲到这个 ，OK， 就是说，当我们去思，就是把自己先放下来，就完全去思考说主你心里关心的是什么，你一直想要的是什么，大家回去就可以继续问这样的问题，看神是不是愿意把这样的一个心意给大家。显里面一个什么样的心意？如果说在这个世代，主很愿意再来，是他现在心里面极大的一个的心意的话，那我觉得我们需要去领受了。我这句话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我的意思。如果说神在这个世代，他的心意就是说他很愿意再来，而且很希望能够马上来，那我们在这边说呢？你来也可，不来也可，或者说随你什么时候来，与我无关。我觉得这个就是跟神的心意就完全走得太远了。OK，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这四段的圣经，我并不是说要 convince 大家什么事情。OK， 我发觉我已经 give up on that。OK， 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这个经历的意思呢，就是说我发觉，当我们在跟追求神、认识神的过程里面，神他自己他不断的把这些 passion。他不断地把这些的热情倾注在他的儿女的心里面，那我们又愿意以这样的 passion 去回应他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就因此被改变。所以讲到目标，那我们曾经想过说，是不是大使命大诫命一放就是我们的目标了？没什么好讲的，也的确是这样。OK， 那但是我们寻求来还是说还是把它写成预备基督的心腹，迎接基督的再来。这里面讲到说，在所以说比那个大使命大诫命稍微更具体化一点，但我们相信呢，这又是在这个大的这个世代里面，在全地的这个教会里面，神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心意，神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心意在具体的体现的过程里面。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将是用一个什么样的英文有个词叫 paradigm， 中文我不知道应该翻译成什么，架构，好吧，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架构来安排我们的生活，来组织我们的思想，来安排我们的精力和追求。OK， 那这个在学术界里面 paradigm 是非常重要的， paradigm 搞错的话，你连平常给 talk 的机会都没有了。OK， 那是在圣经里面，当我们就用某种 paradigm 来追求神的时候。这个非常的带领和影响我们在神面前的追求的努力的程度。所以我们是觉得这个，我们是觉得是比大使命大诫命更具体化一点，特别是针对这个世代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个是跟大使命大诫命是完全是不冲突的确实就是说体现出我们愿意跟神之间建立起这么一种亲密的关系，愿意借着因着跟神建立起这种亲密的关系，借着神每天的爱的浇灌和这个生命的浇灌，我们来预备我们自己，我们来有一种主动的来迎接神的这种再来的这么一个回应。OK， 所以说这个是比大使命大诫命稍微可能更具体化一点的，更在我们看来或许更符合这个时代的这么一个目标。讲到服侍华人族群。实践福音使命跟文化使命，这词用的稍微大一些，华人族群，可 可能是包括在老萨拉莫斯的这些的华人的华人家庭个人包括福音朋友基督徒，也包括可能是在北美的华人的族群，也包括可能是在亚洲的华人的族群，甚至在欧洲的华人的族群。那我想我们是希望，就是说神呼召我们作为中国人或者中国文化这个这样的认知的话呢，我们也特别是对这样的一个族群有这个负担，愿意对他们来服侍他们。那福音使命就是刚才跟大家练到的这个大使命，那文化使命其实也就是跟大家分享到的。所以文化使命你说的更白话一点的话呢，就是说是在各个领域活出基督出来，其实可以就这么白话。在你如果是学 accounting， 你在 accounting 里面会计的，在会计里面活出基督出来，学物理学材料的，在物理学材料里面活出基督出来。OK， 你如果在家庭里面呢，你是在家庭生活里面活出基督出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文化史。OK， 那结合属灵传统建造属神的生命。属灵的传统，我礼拜五也跟大家以前也跟大家都略有提到，神在过去的2000年的基督教的历史里面，其实高立了很多追求他和认识他的方式。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唐崇荣牧师常常被人认为是非常讲真理，属于真理派的那个上次好像是朱建牧师来，他跟大家有提到，他说西方教会已经因着这个属灵传统已经不打架了，那华人教会呢还在打架，大家还记得这个 comment 吗？大家知道我在讲属灵传统是什么意思吗？对吧？我不需要再重复了吧。OK， 就是说，比方说讲愿意走圣经道路的，就真理的，愿意注重这个圣灵恩赐的，有注重这个生命之道的，还愿意注重服事的。这个我发觉很有意思啊，这个神在我们教会也都是这样的。有些弟兄姐妹呢，你让他去做一件事情，他非常的高兴，啊，做得非常的喜乐，是尽心尽心尽意去做的。这个就是他们尽心尽意尽意爱主你的神的方式。比方说我跟某个弟兄讲说，你能不能帮我办这件事情，他一个 email 接一个 email 啊，说这么做是最合适的。 OK， 大家都猜得到那个人是谁。 OK， 那这个就是他追求神爱神的方式。 OK， 那有人是尽心尽心尽意，就是2天不吃饭，我觉得也不错。 OK， 那就禁止祷告了。我觉得这也不错。 OK， 他觉得他愿意用这样的方式来尽心尽心尽意爱主，追求神，而且他在这种禁食祷告的过程里面，他觉得跟神非常的亲近，能够体会神的心意，我觉得也很好。 OK， 那还有呢，就是他非常的说是愿意来读圣经，来理解圣经的真理。 Perfect。 OK， 那我去参加唐崇荣牧师的聚会有两次，就是这难得了两次，一生难得了两次。那他就是被华人基督教就认为是非常注重真理圣经的，这个好像就是批评圣灵。其实我觉得是完全的误解。他两次的这讲到的内容我有一次是2001年还是2002年，2002年可能，所以这种算起来已经7年了。 OK， 我到现在还记得，到现在还影响我的生活。你可以想到说当时圣灵的工作有多强，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圣灵工作不见得一定要体现在某些外在的体现上面，但是他在人的心里面，在人的灵里面好了，所产生的这种果效之深之强，是我老实讲，我在很多别的这些牧者里面，包括所谓非常注重圣灵工作的牧者里面，聚会里面也有很多得着的。 OK， 但是不唐牧师他当时那次的信息所带出来的圣灵的工作，我相信不亚于这个。所以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所以我在这里面我特别跟大家提出来，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教会走的一条路是结合能够属灵传统，而不是就是说是排斥或者是抵挡。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我看我两个孩子就是不一样。我有时候想说，哎呀，能不能一样呢？就是不一样。 OK， 我说能不能用同样的方式来喂养他们，培育他们呢？就是不可能。所以说你就是要花双倍甚至更加倍的功夫，才能够好好抚养成两个孩子起来。同样的， 我们教会的众弟兄姐妹，有时候我早年的时候，我也很期望说大家干脆都是一样嘛，都用这种方式来成长，这事情很简单。OK， 那不是这样。他有一些方式，他就是不适合，就是说还不认。OK， 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产生很多很多的，当然这是早年的情况了。但是我们是希望的能够结合，把他不管神是，如果神是用这种方式去带这个具体的这个弟兄和姐妹的话呢，我们就要承认这是神带的方式。我们甚至要学习接受怎么样的扶持神所带的这个方式。OK。那我们是希望，就是说我在这方跟大家分享说策略了，是希望说我们能够往这个方向走，这个方向走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艰难，会犯很多的错误，但是我们希望是往这个方向走。那目标呢是建立起大家的属灵的生命，训练神国的精兵回应神赐的呼召。那如果神在某些特别的方面对你有呼召有负担 ，OK， 那我们就希望呢，教会能够提供这样的机会，提供这样的场所，提供这样的渠道方式，能够跟神一起实现神在你身上这个带领和呼召，所以我们教会一直有这么一个 philosophy 操作方式了，就是说如果你比方说像甚至就是说像这种主日分享主日信息，那我们就很希望就是说能够多有弟兄姐妹愿意在这个方面来追求来服侍。OK， 那教会也愿意提供这样的机会，就是说再来参加这样的服侍。那教会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团队，那这个各个团队里面其实都很需要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神在这个方面有带领有呼召有恩赐在这里面的话，我们教会就希望呢，就是在这方面提供机会、提供场所、提供渠道，帮助大家在这方面一起来成长，以至于说呢，能够是一个精兵，能够是就是说能够去成为别人的祝福，能够在战场上用的。OK， 然后所以第一个跟第二个里面的一个的侧重点稍微有些不一样呢。第一个的打个比方，就有点像是说是你把一个人的素质要训练好。就像运动员的话，一个 good athlete， OK， first of all 是一个 good athlete， 就是说是一个好的有素质的运动员。那在后面这个讲到训练神国精兵回应神赐的具体的呼召的时候呢，是有点像是你在某些方面的专长。OK， 如果是说比方说在敬拜上面，在乐器上面，或者说在祷告上面，或者是带查经 ，OK， 或者是探访，或者是带导，或者是讲道，或者是传福音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或者是做事情 ，OK， 其实神国里面很需要有一些能够好好、很有能才干 CEOs， 就是这些能够好好管理的人 ，OK， 那教会也很需要这样的。所以所有这些就是说是你如果觉得神在这方面有赐予有呼召，教会就希望能够为你开路，能够有一个氛围，有一个机会，能够发展这些的才能。发展这些神在你身上的恩赐和带领，成为一个精兵，将来就是说被神能够使用。所以说所以这个是就是说是一个是 good athlete， 好的运动员，好的素质，另外一个就是说是能够在一些的专长上面能够发展出来。传承生命操练培育神国后代，这里面讲到就是说箴言里面讲说教导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那我们觉得我们像我们教会小孩子像我们现在成人大概40多人的话，小孩子可能就30个左右，其实非常大数量的孩子。那在我们这一代的孩子呢，像我们都是第一代移民，但小孩子们就是接触的是不仅是华人的文化，也是接触美国的文化。他们所在学校里面所遭受的冲击，有些时候是我们不能够理解，我们所没有遭受过的冲击。但是我觉得神对我们教会托付里面，不仅是这一第一代移民，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这种属灵生命的成长这种意向的认领，也是我们的下一代怎么样能够传承给他们像我们可以比方说可以上主日学，可以用各种的方式把道理把真理传递给他们，但是什么样的属灵生命的操练 能够传递给他们，以至于说他们能够跟神之间也建立起一个个人的关系，就他们能够自己借着读经借着祷告能够来经历神，来认识神。而且他们将来像我老大已经读高二，马上要读高三，马上可能就要进入大学，那他们将来在神面前怎么样领受神在这一代人身上，就他们那一代人身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呼召，是一个什么样的使命，我们有没有能够帮助他们能够来认识这些问题，而且面临这些挑战，而且愿意去把自己投身在这些挑战里面，能够成为主所呼召所使用的人。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教会必须要去承担的责任，而且是必须要去培育的责任。活出信仰生命，这个赢回属神领域，这个其实跟文化使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相重合的。里面讲到就是说像我以前跟大家也提到，就是在我们整个西方的基督教的跟社会的这个相结合的这个领域里面，你发觉像很多解经学家看到这些的经文，他有提到比方说这个政府是怎么操作，这个经济应该是怎么样是管理，教育应该是怎么样去建立起来，这个家庭应当怎么样去建立起来，这个 religion 这个艺术，还有这个媒体，所有这些方面这些我还是引用这句话 All truths are God's truths、okay. 在所有这些领域里面，神原先就定义说是我们应当照着神的真理和原则来建立起这些社会，建立起这些文化。大家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啊？神说你要生养众多，你就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肯定会有需要建立起团体，建立起一种操作，你肯定是需要管理的，你肯定就会发展出自己的音乐出来，发展出自己的艺术出来，发展出自己的政府出来，发展出自己的教育出来的。OK， 那整个这些不同的系统，这些的领域，现在有多少我们敢讲说是神在神的真理，神甚至神的名，神的荣耀，是不是在这些领域里面被尊崇？我可以讲说，所有这些领域都不敢讲。所以我们用说赢回这个属神的领域，这本身是神的 OK。而且大家读启示录，你可以看到说主再来的时候，所有地上的国都成为什么？我主什么？耶稣基督的国，对不对 ？It's His kingdom OK。我们不要把 kingdom 简，就是说单纯的只想成就大家得救就算了 OK。这个 kingdom 里面还是要管理的 ，kingdom 里面人在这里面还是要生活的。还是会有这些的文化在里面，这些艺术，我们说我们那时候还要会写赞美诗 ，OK， 来赞美神的 ，OK， 所以有敬拜恩赐的这个永远不失业是这个原因，这黑洞也有可能不失业 ，OK， 这个将来黑洞还是在，我可以继续研究黑洞 ，OK， 所以我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所有这些原先是属于神造，而且神赐予人的领域，但是却是失掉了。那我们在这些领域里面都要活出基督的真理，都要活出基督的这个荣耀出来，能够把它赢回来，这是文化使命的体现。投身福音宣教，迎接神国的降临，我想这一点大家特别是讲到我们希望能够在宣教的工厂不仅是在当地的这个福音的工作。我有一次在休斯顿Christmas 回去吃饭，在座的可能将近十来个人，每个人大概都信主至少十年以上。有个牧师说过去一年大家怎么样说这不错啊，那怎么样，还然后他问一句说今年大家带了多少人信主，大家都不吭声了。我那年lucky 就是说正好去中国带了两三个人信主，哎我说 sorry 我这个有能够有两三个人信主，剩下将近十来个人都是信主十年以上的 ，OK， 没有带一个人信主。那有时候我想就是说是，如果我们在座的，我们不说每一个人带一个人信主，一年啊，我们说是一家一年带一个人信主的话，我们如果有十五二十个家庭，一年就有十五二十个灵魂得救啊，个家庭被改变 ，It's enormous，OK，、okay, 这是极大的 ，OK。极其重大的极其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好像这种福音的热忱，我们这种宣教的热忱，好像就是被 啊，这不是 disappear 了，哦，就消失了。我觉得这个非常的这个 passion， 我希望大家能够重新在神里面点燃起来。一人，你就说你今年你就说是主啊，你能不能赐我这个恩典？我带一个人信主 ，OK， 我们一家带一个人信主，或者一家为一个人祷告，然后他能够来信主，这个是非常有意义，非常有，就是说让我们可以有 passion 去做的事情。今年夏天也是非常感谢神，我有一次去那个就是我们去到那个中国南方，正好有个牧师想make a comment， 他说今年你们教会还非常特别啊，有七个人，当时正好七个人同时在那个城市出现。Okay. 哎，我回去跟丽茹讲说，哎呀，我们这是我们教会 10%， 大人小孩子加起来70个人嘛，差不多70个人啊，正好 10% 就是说是今年正好都在宣教里面。Okay. 我以后有机会大概大家分享这次宣教的很多的经历了。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啊，我觉得神也在宣教的工厂给我们开门，真的开门。 OK， 我们小地方名不见经传，别人问说你多大，我说哎呀，我们200人，200华人啊，这个趟2000啊2万人，他们那个随便点一点一个村庄就是几万人。 OK， 所以说但是神却给这个机会能够服侍。 OK， 而且服侍之后能够带出一些果效出来，我觉得这些都是神的恩典。 OK， 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有很多很多可以做的。我们教会每年的budget，圣保罗弟兄是最大的，一个人手里赚几万块钱，但是也就是他最花不出去了，不知道怎么花。别的这个团队，我们的政策是别的团队每一个都是掐脖子，每一年就是说他们提budget，我们要给他减一点，说不能乱花钱。唯有圣保罗就说随你要多少钱，OK， 但是他花不出去。因为花不出去，就是因为需要做事情，对吧？要做事情也需要有人，要有人去做，而且要有事情去做。但是呢，我们说做什么事情呢？谁去做呢？啊，钱就花不出来了，啊，钱就存在那边。所以说每次年终下来说我们今年存了多少钱，我看到这个 number 我就心痛。哪有没我们绝不要收弟兄姐妹的钱，然后存在银行里面拿0.0%几的利息，这个是犯罪的事情，甚至讲的严重一点。所以 OK， 讲到这个策略 OK， 所以这五个方面各自的是有很多的 overlap， 但各自也有一些侧重点的不同。所以请大家回去祷告，那这里面很多的很多的内容我们相信是需要修改的，很多的内容也不见得很有一些可能有一些词不达意，但是我想今天借着这个这今天的早晨的这个机会跟大家来略略的分享这一些，以后我们有机会可能特别是当大家觉得有需要的话，我们可能再有一些更仔细的分享。但是希望大家就是说是就像我刚开始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 Do we still have the passion for God for the kingdom for 神他在关心他很希望看到成就的事情，很希望能够带领我们一起来成就的事情。OK，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今天一起在你的面前为着早晨这样的事情献上我们的祷告和感谢。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把圣经赐给我们，也把历史历代圣徒们所活出来的真理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谢谢你把圣灵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在我们每得救的日子之后，人能够每天从你那边得到营养，能够每天从你那边明白我们当怎么样过我们的生活。主啊，我们真是愿意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能够带领我们回到主你的面前，能够来思考来寻求。我们相信若是主你亲自说话，主你亲自来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必能够在你面前形成一个合一的看见，形成一个合一的道路，合一的目标和策略。主啊，在主你自己的带领下面，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一起来成长，我们一起来看到神你国的降临，我们也一起迎接主你的再来。亲爱的主，为着这样的目标，为着主你在我们心中每一个人将要有的工作，孩子们献上祷告和感谢。愿你自己亲自祝福你的话，祝福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工作，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和每一家。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和赞美，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